罗马书系列讲到99，出于信心的义。罗马书10:6-7，韦保罗牧师，2015年5月24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19日。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10，我们要一同来读6节和7节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，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一同祷告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常常将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求你帮助我们认识，我们的盼望必须永远在他里面。求你带领我们在人生旅程中不致被各种事物分心，虽然我们能享受你所造世界的美丽，也能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追求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，但愿这一切都不取代我们对基督已经成就之功的专注。求你在我们查考这段简短经文的时候，使这些真理在我们心中更为清晰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一部电影叫《刀锋》，剧本由约翰·拜伦与比尔·莫瑞共同创作，改编自毛姆的同名小说。我记得曾经观看过，并觉得颇有意思。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寻找自我的过程。有趣的是，就在上周，我的儿子吉诺在看一部卡通片《阿甘妙世界》，里面竟然也是同样的主题，寻找自我。他们模仿电影里的场景，横跨大洋，攀登高山，去寻找所谓的真正的自我。最后的结论却是，我发现自己原来很懒，而且身材走样。这让我觉得颇为滑稽。在那本小说及电影里，比尔·莫瑞扮演的主人公拉里·达雷尔，为了追寻平安与救赎，进入了一系列近乎苦行的修炼。他过着类似修道式的生活，追求独处、静默、禁欲，以此来寻求属灵的满足。有一句台词特别让我印象深刻，当他独自在印度某座山峰上静坐冥想时，他说，要在山顶做个圣人很容易。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若人完全隔绝于世，就几乎没有什么试探与干扰，在那样的环境里，似乎更容易表现出圣洁。但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么野生的山羊或许就是最圣洁的动物了。圣经当然提醒我们要谨慎所处的环境。哥林多前书15:33说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保罗在罗马书10:6-7的引用，正是源自摩西在申命记30的劝诫。当时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，神通过摩西警告他们，不可被他们刚离开的埃及诸神所迷惑，也不可被他们即将面对的迦南诸神所吸引。换句话说，不要效法过去的偶像崇拜，也不要陷入未来环境中的异教诱惑。神深知环境对他子民的影响，所以严肃告诫他们。由此我们可以说，山顶上没有真正的圣人，只是有些人处在环境中，使他们的不圣洁不易被看见。至于各种旅程，无论多么愉快或富有启发性，都不能提供人心最深处的答案。没有哪一条旅行的道路能够通往救赎。迁移环境，换一个地方，可能有某些合理的理由，但没有哪一趟旅程能以救赎为终点，除非那旅程是由已经得赎的人所走的。箴言1:7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这不是某段属灵探索的终点，而是起点。人不是走到旅程的尽头才遇见神，而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。保罗在罗马书引用的申命记经文，正是出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准备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。 神借摩西把祝福与咒诅都摆在他们面前，呼召他们要听从耶和华的声音，遵守写在律法书上的诫命，全心全意归向他。那段经文说，申命记30章11至14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南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在天上，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，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神在此警告他的子民，不要效法外邦的神明，因为他的道已经在他们中间。他们不需要派人上天，也不需要派人渡海，因为神的命令已经近在咫尺。保罗正是以这段经文来说明，救恩不是人靠外在环境的改变或艰苦的修炼所能寻得的，而是神亲自将他的道临到他的百姓。我不知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，如果我能换一个环境，我会过得更好。我年轻时曾经历一些痛苦的打击，于是心中强烈渴望去新西兰。大学时，有一位同学向我描述他的家乡新西兰，那景色仿佛人间天堂。我心想，那一定是个值得向往的地方。后来我真的去了，甚至一度认真考虑在那里定居。新西兰的确非常美丽，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好朋友，至今仍保持联系，每年圣诞节他们都会寄贺卡邀请我们过去。但在那里，我并没有从米佛峡湾的瀑布中得到某种神秘智慧。那里的风景固然奇丽，但并没有提供救恩的信息。奥古斯丁曾说，世界是一本书，那些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。这句话却有一定道理，旅行能开阔人的眼界。但朋友们，这世界之书所能给予的启迪是有限的。摩西所提到的另一卷书，律法书，才是带来真智慧的书。圣经所谓的律法，不仅是10条诫命而已，还包括神的典章、训词、圣言与启示。那是神的道，是从天上来的智慧。这本律法书包含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。它是圣灵所默示的书，突破了受造物的局限，使受造之人能够以明确、清晰的方式聆听造物主的启示。而这些内容并不是靠观察大自然，或是搭乘飞机去到另一个地方就能得到的。我小时候住在赫莫萨海滩，我的两个姐姐曾在那里上一所初中，后来我们搬到了马德纳，所以我没有在那间学校读书。但我记得那所公立学校的墙上竟然刻着一节圣经经文。你能想象吗？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社区中心，但我相信那段经文至今仍在墙上，没有被抹去。那节经文是箴言29章18节，内容是没有异象民就放肆。多年来我常常读到那段话，但其实我一直误解了它的真正含义。墙上只刻了那句话，没有注明出自哪一节经文。要知道，这种翻译很容易被理解成是鼓励梦想家的话，好像只要能有伟大的想象力和创新力，人就能实现梦想。本周我和另一位牧师共进午餐，我们聊到教会的事，他问我，你对你们教会的意想是什么？他觉得教会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人，而我之所以没有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意想。我坦白地说，我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宏大意想，我没有10年计划，有时甚至连当天结束前要做什么都没想清楚。但我告诉他，我的意向就是神的话语和圣礼。这就是我的意向。我没有特别宏大的梦想，当然我也渴望看到教会能差派牧者，建立分堂，使神的国度扩展，但这节经文所说的 并不是人类的创新或雄心。在适当的情境下，创新和创造力并不是坏事，但这节经文真正的意思远不止于此。英文标准版翻译的更准确，他写道，没有先知的意象，民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这里的意象指的不是人的梦想，而是先知的启示，即神所赐下的启示。经文的下半句，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，在学校墙上被省略了，但正是这句话使整节经文的意思更加清晰。神所赐下的信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，但人往往轻忽它，忽视它，结果只会带来败坏。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的教导正是回应这种倾向。他说，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，或说谁要下到阴间去。神已经将他的信息清楚赐下，而人却偏向忽视，这正是人自取灭亡的原因。在何西阿书四章一至三节六节，我们也读到类似的警告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，因这地上无诚实，无良善，无人认识神。但其假士不见前言，杀害、偷盗、奸淫、行强暴、杀人流血，接连不断。因此，这地悲哀，其上的民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必都衰微，海中的鱼也必消灭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神的话被抽离出人们的生活，这是极大的咒诅。反之，神的话语得以传扬，则是极大的祝福。轻看神所赐的信息，最终必导致毁灭。然而，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也指出另一面，那就是好消息，神的话被传讲，反而能带来生命。他将在稍后的经文中写道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因此，没有一场旅程能带来救赎，没有一次朝圣能赐下永生。但圣经的中心信息确实讲述了一段旅程。这段旅程不是我们去寻找的，而是神的儿子亲自走过的。圣经的信息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跋山涉水去寻找救恩，而是关于永恒的神子亲自从天而来，完成了救赎的旅程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提到，连天使都渴望观看这救恩的奥秘。这是一段何等奇妙的旅程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。他为我们的罪照圣经所说而死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，长远为我们代求。救恩的旅程不是我们走出来的，而是基督替我们走的。我们之所以能有属灵的旅程，只因基督已经走完了那唯一能带来救赎的旅程。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把因信称义拟人化，好像他在开口说话，因信称义的义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，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，或说谁要下到阴间去，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罗马书十章六至七节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的意思是，基督已经升到天上，他的工作已经完全，不需要我们再去寻找，也不需要用别的方法来补充他的救赎。他是我们已经升天的大祭司，不必再有人取代他。又有人会问，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但基督已经借着死进入阴间，并在复活中得胜。他已彻底战胜死亡，直到他再来，死亡将被完全消灭。当耶稣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约翰福音11章26节，这不是空洞的应许。希伯来书2章9节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受死的苦，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基督之所以能应许我们永远不死，是因为他已经替我们进入了死亡与阴间。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若是我们再去寻找其他的救赎方式，就等于是否定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好像要重新把他从天上拉下来，或者再从死里拉上来。但救恩的功劳已经完全传递给我们，就是借着福音本身。我们不需要寻找别的途径。读到这里，我想起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故事，那位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的见光明，结果却被赶出会堂。那一幕几乎让我忍俊不禁，祭司们不断盘问他，他索性反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么多问题？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？于是他们愤怒地把他赶出去。他的父母因为害怕受牵连，也小心翼翼地撇清关系。但那人虽然被逐出会堂，却满心喜乐，因为他得到了光明。但在他被赶出会堂之后，耶稣找到了他，对吧？他已经得到了医治，但他其实并不了解这一切。他对耶稣几乎一无所知。你还记得那场审问吗？他的回答并不算特别好。当时他们说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，对吧？你记得他的回答吗？那人是不是罪人，我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从前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这正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，说明神的恩典总是先临到人。可是你看，当耶稣后来走到他面前，对他说，你信人子吗？他并没有回答，我对医治我的那个人已经不想再知道了。相反，他立刻展开对话，最后当耶稣问他，你信人子吗？这位瞎子回答说，主啊，他是谁，叫我可以信他呢？他的意思是，我已经准备好相信了。耶稣并没有告诉他要到天上去寻找，也没有说你需要进入阴间或渡过大海。耶稣对他说，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七节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信心所带来的义告诉我们要信，要口里承认，这就是信心的义所呼召的。再过几周，我们会更详细的探讨相信与承认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但此刻让我们先认识到，耶稣今日仍在对我们说话，他仍然借着圣道与圣礼临到我们。我们不必远行，不必上到天去，因为天已经来到我们这里。我们不需要攀登雅各的梯子，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雅各的梯子。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，他的道就在我们心里，也在我们眼前，借着圣道与圣礼呈现在我们面前。今晨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，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领受。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祈求你，使我们不至于踏上愚昧的差事，不必去想谁能上到天上，谁能下到深渊。因为我们认知到，这样的旅程，这样的使命，已经由我们救恩的元帅成全了。他已成就了一切所必须的。我们所需要的，只是带着悔改的心，呼求他的名，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主。我们为我们的教会，也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教会祷告，愿耶稣借着圣道与圣礼不断被显明，作为那独一足够完全必要的救赎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